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呢，还是跟最近其他的节目一样，我们是用远程的方式，用 Zoom 来邀请到了今晚的嘉宾。今晚的嘉宾呢，是西雅图地区一位很有名气的古筝老师，叫雪梅老师。雪梅老师，你好。
雅秋，你好。
那么麻烦您除了跟我打招呼以外，也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并且做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好吗？
好的，雅秋好，大家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里基西雅图的古筝古琴演奏教育的一个传播者，我叫江雪梅。
那雪梅老师，您在西雅图有多长时间了？又教了多少学生呢？
我是2016年到美国的，然后在美国的话，可能前两年就是16年和17年的时候，都是在美国的时间很短，然后到了18年开始，我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在西雅图，有半年的时间。在西雅图，所以现在我在西雅图的话，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古筝古琴的演奏教育的一个传播者，然后到了西雅图，我看到了很多热爱中国文化、热爱中国乐器的朋友还有孩子，所以我就决定在这里开办一个雪梅教育培训，所以我在这里开办了有2年的时间，现在有30多个学生。
那么您的学生是以成人为主，还是小孩子，或者是少儿青少年为主呢？
我的学生都有成人，有青少年，还有儿童都有。
就10岁以下的孩子。
对对对，就是6岁7岁的小朋友。
那么有没有美国当地的人，还是多半都是华人呢？
基本上95%以上都是华人。我因为我自己的原因嘛，因为我不懂英文嘛，所以我就教不了外国人，所以就教的都是中国的孩子，然后都是用中文来教授他们。
那么我想请问您，在西雅图地区喜欢学古筝的学生比较多呢，还是希望学古琴的学生比较多？
学古筝的学生要多。
在国内是不是也是有这样子的情况，就是学习古筝的学生比较多呢？
是的是的，在国内就也是这样的，因为古筝和古琴吧，它的区别也是挺大的，因为古筝的声音大，然后它的音色优美动听，表现力丰富，然后就特别喜受那些大众的欢迎。然后古琴呢，它的声音小，然后它的声音很低沉，它等于就说形象的说，它就是比较内向，它只有在那个什么某些场合的情况下的话，特殊的情况下，然后才会有一些人有共鸣的人一起来欣赏这个古琴，所以说有一句话就说知音难求，就是因为这个古琴就是它的声音吧，它因为它的独特的声音，所以就认识它、喜欢它的人就很少。
那么您当初自己是先从古筝开始学习呢，还是先从古琴开始的呢？
我自己是从古筝开始的，因为我自己是在我是云南昆明的，然后我是出生在普洱， 然后考大学的时候，我就考到了昆明云南艺术学院学习古筝。云南省艺术学院恢复高考以后，我是第一个考进云南艺术学院的古筝学生。
那么在您进入大学之前，当然您能够考进去学习古筝，应该说是您在那之前已经有了一些基础了吧？
对，因为我们家吧是书香门第出身嘛，我爸爸是老师，我妈妈是医生，然后我爸爸他们都给我从小就给我音乐方面的培养培训，然后就让我就特别喜欢古琴古筝，然后最后我还是考了古筝，考进了云南艺术学院。
那么除了古筝古琴之外，您小的时候还接触过什么其他的乐器呢？
我接触过的乐器还挺多的，因为我们爸爸是老师嘛，我们在学校，然后学校里面有音乐老师啊，还有这些学生在，他们都在什么钢琴啊、手风琴、小提琴、扬琴、二胡，我都可以，弄一下吧，可以这样说。但是我最后还是最喜欢的还是古筝。
所以您的背景倒是中西合璧的，但是后来就是走上了中国乐器的这条路。
对，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吧，就特别就喜欢唱歌啊、跳舞啊、玩乐器啊，然后最后，还是走上了艺术的道路。
那么您觉得走上艺术道路是一条艰难的路呢，还是一条很愉快很轻松的路呢？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轻松很愉快的是一个路。
但是当然我想您的学生有些可能觉得练琴很辛苦啊，您都没有这样的感觉吗？
练苦当然是很辛苦的，因为他有因为这个弹琴吧，他要一定要靠大量的时间，然后大量的时间，然后他才能把你的技巧啊，还有把你的这个演技啊这些都提高。
那么当然技巧是属于基本功，那么我个人觉得如果把音乐这两个字拆开来，那么技巧在基本上是音，就是说你的音准啊、你的长短啊、节奏啦、各种的，这些都是基本功。那么到了乐的部分，就是整个乐曲的诠释啊，这些不管您说是情感的表达或者是各种的表达，这个就是我自己觉得是音乐的乐的这一部分。那么您觉得学西乐在进入这个表达的这个范畴比较容易呢，还是学中国乐器比较容易表达呢？
因为我自己从小就是接受中国的文化传统教育的，所以我觉得好像中国的乐器、中国的这个音乐就更能让我表现我内心的或者是作者的思想啊，或者是他的境界啊这些。
对，您提到的作者就是作曲家，那么当代的作曲家我们比较容易了解，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的曲谱都并不是当代的，而是稍微有一些历史的。那么在没有办法见到，就是作曲家已经不在人世了，没有办法直接的去得知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那么您在揣摩这作曲家的心意的时候是用什么方式去揣摩呢？
第一是因为这个作者他是第一作者，然后我如果来演奏的话，那我就变成第二作者了，所以要用我的思想，要用我的这个情感来把它演绎出来。因为他作者他其实在写乐曲的时候他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哪里强哪里弱，哪里是快哪里是慢，他其实已经标得很好，就是非常的清楚，然后就是靠演奏的这个人来把它演绎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用自己的感情和自己的理解来演绎。因为现在吧也挺好的，因为现在你有影视啊，或者有录音啊，还有这些你都可以看到，但是在我学琴的时候我们都看不到这些，然后也听不到这些，连录音机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学琴都是基本上都是口传心授，就是说老师他把乐器他理解的乐器他弹奏的乐器然后告诉学生，然后学生 根据老师的教育的这些，我们来把它演绎出来。所以现在我们教学生，现在教学生就很好教了，因为他们听的很多，看的很多，所以就现在的小孩为什么都觉得比以前的孩子都很聪明，都比以前的孩子灵气，就是因为他们看的多，就是说见多识广，然后他们就非常的能把这些东西演绎的很好。
那么听您这么说，就是现代的高科技，不管是不太高的普通的科技，就像是录音啊、录像啊，或者是更高科技的东西，对音乐的教学方面来说是有帮助的。
对，有帮助的。因为我们以前就是说专门在大学里面的时候，专门的还要学音乐欣赏这个功课，那就是音乐欣赏。因为以前在学音乐欣赏的时候，就是看，就是听，就是听看，这些音乐的演绎啊、演奏啊这些。所以现在的人嘛，他们就能看到、能听到的东西就很多，所以他们能演绎出来的东西就很多。
当然了，在音乐欣赏的课程里头，在您听跟看的同时，是不是也会有老师在旁边引导或者是指导呢？
有，就是给你，因为这个音乐啊这些，我们都是因为开音乐会的时候，很多观众，他们其实有很多观众，他们是能听得出来，能理解乐器是什么，讲什么，是演绎什么，但很多人他其实都不知道是演绎什么，讲什么，所以这个要培养，一定要培养这个音乐欣赏音乐的能力和欣赏音乐的人。
那么现在的孩子们，就是学生啊，他自己就可以在用各种的方式，不管是网上了或者是录音等等，可以听到很多，在没有老师引领的情况下听到的东西虽然很多，是不是理解会稍微比较困难一点呢？还是说他们真的累积到了某一个的量以后，他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体会、能够理解这些音乐了呢？
还是要引导，我觉得因为他不管怎么说他知道理解，但是有些还是要科班的一些科学的一些东西来给他们理解。嗯，
那么您觉得一般人在听音乐的时候，如果没有老师指引的情况之下，最不容易理解的是哪一些部分，或者最容易忽略掉的是哪些部分呢？
其实这个吧，因为他要根据他的情绪，有时候听音乐欣赏吧，有时候可能作者的意思是这个意思，但是听的人可能他会把它听成另外一种意境，其实这种效果也很好，就要看有的时候就是说因为你的心情不同，然后听的时候就不同。如果除非是这个乐器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或者是非常脍炙人口的这种乐曲，大家能都是一致的欣赏，但有的曲目没听过的、没见过的，然后突然一下子拿到你面前的时候，就完全是你对这个乐器的理解和这个完全是靠你自己的平时的修养和平时的积累来理解。
是，我之所以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有的时候比方说我要学习某一段我从前没有唱过的东西，那有的时候我觉得在自己听的时候，我会忽略一些很细小的就细节的部分，比方说节奏的改变啊，或者是音量的改变啊，这种有的时候自己不容易注意到。那在其他的就是非声乐方面，是不是也会有同样的情形？学生如果想要就是把自己听过的曲子给演奏出来，是不是有的时候会稍微有点这种缺失呢？
对，肯定是这样的，因为他有的时候自己的理解啊，或者是对这个乐理的这个知识的这个认知啊，还有这些很多东西的因素，都可以影响到你对音乐的一种欣赏或者一种理解。
那么您在西雅图教学生跟在其他的地方，包括国内跟其他的国家，我知道您也去过很多不同的地方，教学生的感觉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觉得教学生的感觉还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都是因为都是 乐器的演奏啊，或者是技巧啊，这些都是一样的。
那么您自己在古琴跟古筝的演奏方面，您是也有很多的不同的经验，各种的经验。那您自己是喜欢演奏还是喜欢教学呢？
我喜欢演奏，也喜欢教学，因为演奏的话能让自己的心境啊，或者就把自己的心情啊，或者是把自己的所有的这些感受啊都表现出来。那教学生的话，我觉得是一种责任，一种任务，因为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演奏者，然后我们有这个责任把这个中国的传统音乐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所以就到不管到哪里，我都喜欢朋友啊，或者是小朋友的孩子啊，他们到我这里来，我都会给他们弹琴，然后弹完琴以后，我就会让他们说，你们可以来试一试，学一学，我就想让他们都了解和学习我们中国的古筝和古琴。
刚刚提到了古筝跟古琴，就是欣赏古筝的人比较多，那么欣赏古琴的人当然也有，是不是以成人居多呢？在您的经验里。
因为这个我怎么说呢，因为这个古琴吧，它主要是有哲学，有音乐的精华这些在里面，所以它的有的时候，他的有时候就是说这个演奏家的这个还有作家的这个思想的境界不容易让人理解，所以就会出现了什么知音难求啊这些典故，甚至连不同的琴家之间也会形成很就都会形成没有那个共鸣，就是要看你自己来听。那有时候你会听到人家在弹的时候，你会听到是高山流水，有时候你听到的就不是高山流水。所以这个古琴吧，就是它，我觉得也是弹一种心界吧，心境，就是它是说，不像古筝那种，它明亮啊，然后它可以让你知道它
欢快呀、那种感觉，
让你知道它在干嘛。就是这古琴吧，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观众的原因，也就是说它。他更是弹奏自己的思想和弹奏自己的一种
内心的
这种感心情，是这样的。所以有一种说法就是古筝悦耳，古琴悦心，就是说古筝是弹给别人听的，然后是弹很好听，然后古琴是弹给自己听的，让自己的心就有更化有安宁啊，或者更有一些足动啊这些。
对自己的心，不管是愉悦或者是安宁，或者您说的触动，就是自己能够表达自己的，不管是喜怒哀乐等等的，都可以在自己的弹奏里表达出来。
对对对，
所以很多人是会自己弹古琴，那么自己弹古筝自娱自乐的人比较少一点，是吧？
对古筝吧，其实古筝吧，就它就是你弹了以后，你就会很激动，因为它这个声音就是很明亮，
很激越的。
激越的。那古琴吧，就是可以，其实也是让人就说，让自己弹，因为它声音很小，但有时候真的是弹给自己听的，就是弹给自己听的。
好的，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谈。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和家庭生活节目的主持人 Rachel。 一转眼的功夫，中文电台已经走过了8个春夏秋冬，奉献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各档精彩的节目近20000次。作为电台的一员，我为电台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在此我衷心的祝愿西雅图中文电台在未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为广大的华人听众们提供更多优质精彩的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那么您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除了 在收音机里可以听到以外，也可以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网站、西雅图中文电台的 App 都可以，手机 App 都可以实时收听，或者是听过去过往录节目的录音。那么除了这些地方以外呢，还有一些社交平台，比方说国内的蜻蜓啊，或者是 YouTube， 还有喜马拉雅手机海外版的 App Himalaya， 都可以听到我们过往节目的录音。所以如果您有兴趣，欢迎您随时到这些地方都可以收听。那么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节目嘉宾呢，是西雅图地区的古筝古琴演奏教育家江雪梅老师。雪梅老师，谢谢您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聊到了古筝与古琴。那么上一段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聊到了古筝的声音非常明亮，那么古琴的声音比较微弱一点，就是表达内心的东西比较多。那么这个乐器是不是比古筝在中国的历史上出现的更早呢？
是的，因为古筝、古琴这两个乐器，它两个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但是我们的古琴它比古筝还要更古老，它有3000多年的历史，古筝有2500年的历史，
也是很老了。但是我记得我在书上也曾经看过这种另外一种乐器叫瑟，琴跟瑟，我们也常常听到琴瑟和鸣，所以瑟这个乐器还存在吗？
它瑟，它的声音，它体积很大，它其实就是比古筝还大，然后它的声音，它整个声音和它的体积，它的体积和声音都和古筝非常相近，然后慢慢慢慢的就被古筝代替了。就没有
古筝代替了，
哎，对对，
所以它的音色原来也是属于古筝这种比较明亮的吗？
它音箱大嘛，它体积大，然后它音就很声音就很大，然后它搬运啊就很麻烦嘛，然后最后就变成了就有古筝来代替了。
那么说到搬运麻烦，您觉得古筝是比瑟要小一些，所以搬运起来没有瑟那么麻烦是吗？
对，因为它古筝吧，它是有1.63米那么长，
对，那古琴相对来说就小了很多了。
古琴吧，它要小很多。它古琴的话，它一般都是中国，它是最老的乐器嘛，它就是根据我们那个中国的那个什么，它的长就是有3尺6寸5那么长。
古尺了，不是现在的公尺或者是尺，
对对尺。然后它就代表什么呢？代表一年
360天。
然后它的宽是4寸，那就它就代表什么？
代表四季。
对，然后它的徽是13个，那它代表13个月，再加一个
12个月，加个闰月。
哎，对，它就是这样的。所以就古琴就要小巧一点，它其实要小一点，古筝就有1.63米那么大，但现在市场上也有慢慢的有小的更小的古筝出现。
那么在古筝的体积变小的同时，它的音色音量是不是也有改变呢？
肯定有，一定会有的。它只是说把它弄小了，然后它的音色啊或者它的音量啊就会变小。
那么换句话说，这样子的古筝是不是只适合练习而不适合公开的演奏了呢？
它只适合以什么少儿啊，或者是适合以旅游啊这些来用。
对，您说到少儿让我想起来，我知道西方的一些弦乐器，比方说小提琴什么的，它会有各种不同的大小，有小孩的什么1/4的了，然后2/4、1/3，慢慢到整个成人的大小，就是 full size。 那古筝是有两个不同的大小吗？现在基本上来说
古筝有很多尺寸的古筝，现在都有75厘米的、85厘米的、98厘米的、1米的、1米2的、1米3、1米4，然后就是63，有各种
6、7个不同的大小了。
对对对，各种。但是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正常像我教学生，我都要求他们都是用正规的琴，就是用1.63米的琴来 教学。然后这样的话，对，不管他对他的手感啊，或者对他的这个整个弹奏啊，这些都会很帮助很大。因为小的那个琴吧，他会弹的时候，他的宽度啊，或者是他的手感啊，都不一样的。
那么一旦弹惯了某一种大小的琴，换了一个大小，那么这个手的感觉整个都不一样了，是吧？
因为我觉得这个开始的时候，在定型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让他们就直接就我们的，因为古筝它不像那个小提琴啊，或者是像那个什么琵琶那种，它要够很多。它古筝它就是那么大的八度，它就是那么高的那么宽的按左手按的那个距离，其实它没改变，哪怕你把这个琴弄小了，它还是那么那个宽度，还是那个按音的那个。
所以改变的只是它的长度，并不是它的宽度。
不短了，把它两头把它切短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让他们就说一开始的时候，我都让学生啊都是直接用最正规的，就是最正规的琴来弹奏。
那么刚才您谈到这个宽度不变，长度改变，就让我想到，那么古筝的架子就可以用同样的正规的琴跟小一点的琴用的架子都是差不多大小的了。
它会要变化，如果因为它有时候它就会要窄一点嘛，它就会短一点，窄一点，但是一般的情况下都是正常的，它会矮一点啊，会高一点啊，这些。
就矮一点就适合个子比较小一点的孩子用了，
对
听起来。
对。
那么您说您鼓励学生从一开始就是用正规的，就是这个正常大小的，那么也就会比较高一点。对年纪小的孩子，比方您刚刚说六岁的学生来说，这个高度会不会有一点太高呢？
会有影响。我们都是让小孩脚下面垫个凳子，然后上面也垫个垫子，就脚上踩一个垫子，然后屁股下面坐的时候又垫个垫子，是这样，就像钢琴一样的。因为钢琴它也是没有变嘛，古琴钢琴就是那么就是那个正常的正规的那个钢琴。
对，钢琴是没有大小之分的。
对，没有。这古筝吧是因为这两年才有的，以前都没有。说想起钢琴来，我们中国的古筝也被译为东方钢琴，因为它也是可以左手和左手给右手伴奏，右手可以给左手伴奏。它不像小提琴琵琶，它只能一个手弹奏，一个手按弦。只有古筝它是可以双手同时弹奏和伴奏，它像个小乐队一样的，所以被译为中国的东方钢琴。
是您这样说，我也记得，我从前在念大学的时候，我也同寝室有人是学古筝的。那个时候的古筝，好像它的弦的数目比较少一点，好像16根弦吧。后来就慢慢听说有越来越多的琴弦了，是这样子的吗？
对，最早的时候古筝最早是13弦，然后变到18弦，然后到了
16是我记错的一个数字。
没事，对，然后到了21弦、23弦、26弦都有，还有因为改革家在不停的改，所以的话我们现在的古筝都是以中国的8个音乐学院用的琴，就是用的琴为标准。就是1.63米，21弦的琴弦。
那么，琴弦的数目不多，在演奏的技巧上来说，有没有很大的影响吗？
有啊，还是有的。
那么您刚开始学的时候是用多少根琴弦呢？
我学的琴是一个很大的琴，有26弦，是脚踏的。
怎么个踏法呢？不是用手，
因为古筝它是5声音阶组成的，它没有半音，它没有半音的话，它每次弹琴的时候，它那个定好的弦只是一个调，然后如果你要改变这个调的话，你就要另外调弦，所以当时我学的这个琴是刚好是一个营口的一个改革家，他改革了一个琴。它可以用脚踩一下，从低调转到基调，又踩一下，又从这个调转到那个调。但是那种开始的时候，我觉得 挺推广了一段时间，但是为什么后面没有推广呢？因为它体积很大，因为它下面有很大的一个桩，要让它要有机器在里面嘛，等于就是说要让它把它压过去压过来的，把那个弦，但是音准的话也不会那么种标准，所以就慢慢的就没用了。
就是属于被淘汰的一种，
对对对，
一种这个发明
啊，对对对对，嗯。
那么您既然说到了调音，我想有这么多的弦，比方说二十一弦，要变一个调，就要每一根弦的这么去调吗？
嗯，因为这个古筝吧，它我们都是有四个八度。四个八度的话，我们一般调弦的话就是一个八度一个八度一个八度调把它调下来，所以说如果说是转调的话，有时候就动四根弦，有时候会动八根弦，就看你转哪个调。
不会二十一根都去动的？
不会。
是呀，我在想如果您在一场演奏会当中要转调好几次的话，那就太花时间了。
所以有在演奏的时候，古筝吧，它其实一个色彩乐器，它如果说是作为一个伴奏的话，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很好的乐器，因为它是一个色彩的乐器，所以伴奏的话它不如琵琶，也不奥弗，
所以它是适合主奏。您的意思是这样子吗？
对对，它只是一个独奏乐器和一个色彩乐器。
那么我也曾经听过一些中西合璧的演奏，就是古筝跟西方乐器，比方说大提琴啊，或者是琵琶跟其他的乐器。那么您是不是也跟西乐合作过呢？
可以啊，也挺好的，我们也合作过钢琴和古筝和大提琴，古筝和长笛，古筝和双簧管，我都演奏过。因为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里面的同学都有小提琴，有双簧管，有长笛，我们都在一起合作。但是他们的音色和这个碰撞的话，我觉得最好的还是和钢琴。
钢琴啊，
嗯，
我刚刚在听您说的这些乐器，尤其是双簧管，我觉得双簧管的音色好像是又特别一些，因为它是一个
对不好
啊，对，非常不太容易跟其他乐器融合在一起的那种音色。
所以我就说钢琴和古筝是配合是最好的，因为一个是弦乐，一个是弹拨乐，一个是键盘乐，然后两个的声音是非常和谐的。
那么您有没有试过竖琴，跟竖琴合作？
竖琴跟古筝其实还是很相近的，它的
对，我觉得很相近，尤其也都是用这个这么多的弦，然后用手去弹拨的。
对，没有和这个
竖琴合作过，
只和箜篌合作过。箜篌你知道吧？箜和篌，
箜篌是很古老的秦朝就有的乐器了吧？
箜篌其实可能就是跟这个竖琴的祖先吧，应该是这样说。他的
竖琴东方的祖先，因为竖琴好像现在是西方乐器。
对，因为它是我们这个古，我们可能传我们中国传过去的，我们的是箜篌传过去的，它的箜篌跟竖琴是一样的弹法。
那么现在一般中乐团的编制里面还有箜篌这样子的乐器吗？
现在在特殊的那个乐曲里面会配置这样子，
但是一般的比较少见是吧？
对啊，古筝都很配置，因为在这个民乐团里面，古筝也是后面才配置进去的。其实它只到起到一个色彩的作用，因为中间如果一个大的作品，它可能会中间有好多转调啊，很多的这些变化啊，所以古筝它有时候就很麻烦，所以有时候它就会有两个或者是三个在里面一起把这个作品完成。
所以每一个古筝负责某一个调，然后每一次就是只有一个古筝演奏，是这样子的意思吗？
对，我们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以前最早的时候有用转调筝来演奏过，但是音准还是有问题。
对，那谈到音准，我知道西方的管弦乐团啊，什么他们对音准的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那么在民乐团在音准方面，是不是现在要求也很严格？
肯定也是非常严格的，因为它音准不一样的话，奏出来的效果就肯定是非常不好的。
那么像古筝这样子的乐器很容易调音，我现在想到的是比方说笛子就不那么容易调音了，就要靠演奏的人自己再来调，是吧？因为那个笛子的洞已经是都那个样子了，如果它的洞挖的地方稍微不对一点，那个音就不一样了，就比较难调，是吗？
它还有个柱，它可以两节，它是斗起来的笛子，它现在的笛子都是斗起来，它可以调整
啊，所以把那个距离可以调整，
可以调整，现在
两节之间的就是对的多么的紧可以调整的，是吧？
对对，
那么您进入这个古筝的演奏已经有这么长的时间了，您觉得如果您有别的选择，您还想不想再加其他的乐器除了古琴以外呢？
我就喜欢箫。
箫其实我觉得好像跟笛子的对比也有古筝跟古琴的对比的感觉，就是笛子跟古筝都是比较明亮的，
一个明亮一个是低沉的，对
对，所以箫也跟古琴一样是有一点只能够诉说自己的情绪啊感觉啊。
古琴的最好搭档就是箫
啊。我想起来您说这个搭档让我想起来，我曾经在二胡，就是比方说二泉映月这样子的乐曲，听到的伴奏是扬琴。
扬琴是一般都是可能跟弦乐伴奏，就跟这个二胡伴奏，跟这个就是因为他们像这个我说的什么二胡啊，或者是琵琶呀，他们都是一个手在弹奏，他们没有伴奏，就要找一个。
所以需要伴奏。
这古筝嘛，它是可以跟自己伴奏的，像古琴嘛，它也是要找一个东西来伴奏，那找什么就是最好的就是箫。
所以它是用一个管乐器来伴奏，而不是用弦乐器来伴奏。
对对对，因为我一般弦乐和弦乐吧碰撞出来的声音没有那种，因为它要有对比嘛才好听。
所以古琴是哦，所以古琴也是一个手按，然后另外一个手弹，就跟您刚刚说其他的乐器一样，而不是两个手都可以弹，像古筝这样子。
对。
所以说起来，古筝跟古琴还是相当不同的乐器，在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性质上来说，是相当不同的乐器。
不一样的，
那么现在。因为我一直在请教您关于这个乐器，中国乐器的问题，那么您觉得古琴是不是一个很容易推广的乐器呢？因为我自己听古琴有一个感觉，就是我经常听到他那个手在琴上这个摩擦的声音，这个是不是一个不能避免的，或者是这就是古琴必须听到的声音，我只是不习惯而已。
摩擦的声音一般我们可以避免的很少，因为它摩擦声一般是可能就是指那个指甲碰到的，
是抹弦的那个声音，是这样一直抹弦的那种声音
啊。抹弦那个声音应该是走的声音，走过去走过来，就是那个按音嘛。
啊，所以那个是应该有的，
那个是特有的
啊哈。好的，我了解了，谢谢您的解释。那么我们再进一段广告，接着谈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八周年。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江雪梅老师，她是一位古筝古琴的演奏教育家，在西雅图开班授徒，也教古筝也教古琴。那么目前已经有30多位学生，好像是在2年左右的时间，是吧？
是的。
那么雪梅老师，您打算继续在西雅图教育学生呢，还是打算要离开西雅图，有这个可能吗？
我到西雅图2年，我特别喜欢西雅图，
觉得非常荣幸。
嗯，和我们云南很像的。
是云南，我知道，至少昆明一直都是以天气好、四季如春来著名的。那么云南的其他地方也是一样的很好，是吗？
对，我们云南其实和西雅图真的很像。我们当时到了美国的时候就看了很多城市，然后选择了很多城市，然后最后还是回到了西雅图。我觉得西雅图和真的和昆明很像。
我觉得我的印象中的云南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尤其是有的时候在您的朋友圈里也看到很多您发的照片，觉得云南有很多很多，不管是风土人情啊，或者是甚至蔬菜水果呀、花草树木都是很特别很漂亮的。
对的，昆明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云南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地方。他那里四季如春，他那里有热带、亚热带，还有热带雨林。他的所以他那里的水果、那里的蔬菜、那里的山珍、那里的花都非常非常漂亮。他有很多特色的，就是说可以覆盖很多什么。每很多它，因为它是那个我们那里是一个云南是一个海拔很高的一个地方嘛，所以它离太阳是最近的地方，所以我们那里它的花啊，还有它的蔬菜啊，还有它的什么植物啊，还有都是太阳晒的，太阳是最充足的，最给它的最充足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吃蔬菜，其实我们在我们家乡我们说是吃太阳，
是吗？那真是一个非常、非常愉悦的感觉。
哎，对，因为它那个太阳绿颜色绿的东西，太阳晒的越多，它越长得越绿，然后它的花也越漂亮。所以我们有时候吃蔬菜的时候啊，我们都是在吃太阳。它日照很长，在那里。
我想云南的人不但吃蔬菜，可能也吃花。虽然我没有看过人吃花，但是我确实看过鲜花饼，我觉得非常的好吃。
我们云南是有这个习惯，有这个饮食文化的，就是饮花，花饮有这个文化的。很多
花饮是拿来当做茶，
饮食
也有食物，
有食物也有饮，就是品，有喝，有泡水，也有煮，有你说的做成鲜花饼啊，然后有炒菜啊，做成菜啊，还有煲汤啊，都有。
那还有那个云南有各种的这种叫做什么蘑菇啊之类的。
云南的蘑菇是最多的，可以说是全世界的三分之 二的蘑菇都在赢了。
是吗？
是，对。
那么您对于辨别蘑菇有没有毒是不是很懂得呢？
可以吃的蘑菇在云南可能有200多种吧，但是我们还是每年都还是会有很多人吃了以后出问题的。那我们一般都是吃常用常就经常吃的那种，就是10种左右，都不敢吃的太多。嗯，
那么在市场上买的总是比较安全，自己去外头采的可能就有点危险。
因为市场上买的然后都是几代人都在吃嘛，然后就大家都很放心，然后有的蘑菇还可以生吃，有的蘑菇是无毒的，但有的蘑菇是有毒的，一定要把它弄熟了，时间
熟了以后就没有毒了。
啊，对对，要把它时间弄够了，然后才会没有毒。
那么这种本来有毒，然后煮了一段时间没有毒的蘑菇，是不是特别的鲜美呢？
对，就是像这样的蘑菇是最好吃的。
所以就冒着会中毒的危险，把它尽量煮到没有毒性了再来吃。
对对对，然后它烹调啊这些都有时间，然后都要有那个，像我们煮在昆明云南吧，就很多是火锅啊什么的，它是有专门有个钟放在旁边，它给你煮，它是这个是
煮到了时间才行。
哎，你不能动筷子，你不能去搅它，不能去下去，它有时候闹铃响了你才能去吃。
那么离开云南之后您会不会很想念这些蘑菇呢？
特别想念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吧真的是物产啊或者各方面都是很丰富的，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真的你可能是很多很多人都没有见过的水果啊花啊还有蔬菜啊都在我们云南都有。
对，我也记得您刚刚节目一开始自我介绍的时候就是说您出生在普洱，那么可见茶也是很多了。
对，我们因为这个普洱，你说起普洱，因为这个普洱茶为什么叫普洱茶呢？因为这普洱茶它其实是一个是以地理标志来划分的，然后它就是说纬度是多少，东就是纬度是多少，北纬是多少，这些来把它划分出来的。这里的茶叶的树长出来的树，然后它的加工的工艺，是因为这种来把它就定为普洱茶。那我们家
不管是哪一种茶树长出来的茶，只要是在那个地区都叫普洱茶，是吗？
对对，就那个地区都叫普洱茶。那它那个普洱茶，它的工艺，它普洱茶又分着，它普洱茶和绿茶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你说我们的普洱茶有两种，一种是生普洱茶，一种是熟普洱茶。那生普洱茶泡出来的茶和我们的绿茶的汤色是一样的，然后我们的熟普洱茶和红茶泡出来的汤色一样，但是它们是不一样的，它们的工艺
是不一样的，
它的口味也不一样的，喝的口味也不一样的。
对，因为我知道红茶是要经过发酵的，那么普洱茶的制作过程当中
也是
有发酵。
它有发酵，它发酵的时间哈，它发酵的工艺不一样，它要先把它采摘下来，然后把它烘干，烘干以后又让它又蒸又怎么，反正各发酵各种工艺不一样，所以就定性为普洱茶是专门的一种茶叶。嗯，
那么我的印象当中，我看到普洱茶都是茶饼啊、茶砖的这样子，为什么是这样呢？
他因为他要做嘛，他不是要他要收藏的时候，他第一你说你散的茶叶你他收藏的时候就很占地方嘛，但是他把它压缩了以后，这样第一好收藏，第二他那种的话就是说运输啊，因为以前最早的时候把它要运到什么要进贡啊或者要搭到各种地方去的时候它方便嘛，所以说茶马古道，当时的茶马古道就是拉着我们的这个制作出来的这个普洱茶走出云南大山，然后把它送到中国的各个地方。
那么在我的想象当中，就是当茶被压成茶饼或者是茶砖以后，茶叶跟茶叶的距离这么近，那么可能温度也不低，所以呢他们是不是会继续的改变或者是发酵或者是有各种的变化呢？
所以这个普洱茶是越陈越香， 处的时间，
这就是因为它一直是在不断的变化。
并为什么这个普洱茶有收藏价值，它就是要有的东西会过期嘛，它不会的，它就是这样收藏。还有这个是，还有生茶也是这样的，一般生茶的话它如果摆到四年五年以后，是它就自然就转化就更好喝。
哦，它不会从生普变成熟普，它是怎么样转化？都还是生普？
会，它是说它会，它时间不是，我是刚才说了，说它越陈越醇越好，就是它的摆的时间越长，然后它越好越好喝。
但是生普永远是生普，我的意思，我的问题在这儿，是吗？
对，生普永远是生普，但是它的时间越长越好。
那么我还记得在您的朋友圈看到一个叫做冰岛的茶，它是出产在冰岛吗？
没有，好多人都会误解，这个冰岛呀，我们好多西雅图的朋友说，哎，江老师怎么，我就纳闷了，怎么冰岛会出茶呢？怎么是在里面营南？冰岛怎么会跑到里面营南了？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冰岛是一个村子，是一个村庄，它的地方，它那个地方的名字叫冰岛，它的茶。
所以它真的是一个岛吗？
不是，它的那个村庄就叫冰岛，
所以跟岛是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的，
跟冰也没有关系。
然后它那个冰岛的茶，它那个村庄的茶都是一些古树。为什么我会说，有时候你会可能看到我在说800年的古茶树，还有2300年的古茶树。所以它那个茶树，我们到时候采茶的时候，就是很粗很大的茶树，它就是要靠什么打楼梯、打架子上去采的。
所以这种是古树茶，并不是灌木，而是真正大的乔木了。
啊，变乔灌木、乔木都有，它有分着各种层次的。就是说，有的像那个我说的这些古树茶，它一年它一棵树上产下来的茶就可以做。很少很少的茶叶是为什么那么金贵，有时候就那么，因为它树就是那么几棵，它做出来茶叶它生长出来茶叶就是那么多，所以就非常。
那么请问您，因为我知道这些灌木的茶，它常常在采的时候有什么这个一腔什么，就是这种很嫩的很小的，那么古树的茶的叶子会不会比较大比较不嫩呢？
对啊，所以我们就采的时候，我们要分的是在分的各种档次，它就分成各种档次了。就说这个叶子是几片叶的，和什么叶子的做什么，有时候就是大树叶，有的是什么叶，各种做的都不一样，工艺就不一样，然后做出来的茶的等级也不一样。
那么最高等级的要是在这一棵古树的什么部分，多少叶，要怎么样做才是最高等级的呢？
看是什么茶，它要分的什么，冰岛啊，还要分的什么喜龟啊，很多的茶，因为它做的工艺就不一样，所以它的档次一般都肯定是要在嫩，就是很尖，就是很怎么说呢？那个茶叶很嫩的地方是最好的，
就是刚刚长出来的叶子
啊，对对，那是最好的。
那么当然我可以想象您刚刚说要搭楼梯了，因为这么大的树上，然后要刚刚长出来的嫩叶常常都在树梢头，那就很难去采摘了。
嗯，
那么采摘的是不是都是比较轻盈的小孩子或者女孩子上去呢？因为我觉得这种大汉上去有点危险，会把它踩坏了。
这不是爬树，它是搭成那种就是像人家建房子那种，
哦，像鹰架一样。
鹰架了，就是一层一层的，一层一层的搭上去了，是这样的。现在都是把它，因为其实很多人都每年到四五月份的时候，很多茶叶的这些商贩啊，这些他们都到山里面去，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去把这棵树给包下来啊，怎么怎么的，很多是这样的。
所以包下来以后，他们就自己派人过去采收了。
还是喊村庄的人采收，然后他们就在那里监工嘛，就是监制。嗯，
那这样子一年的产量也是有限的。
对呀，对呀，所以就很金贵。
那么我看到您在朋友圈里面也有的时候会说，哦，这一些茶已经卖完了，这一批已经卖完了，
对对，
等等的，所以这些都是很抢手的。
对呀，因为它，因为它就那么多嘛，它也不会太多，嗯，卖完就卖。
那么当然， 我们会说物以稀为贵，除此之外，那么它的口感呢，它的这个泡出来的茶的跟其他茶汤不一样，有什么样的特色，是不是除了稀少以外还有其他的特色呢？
因为古就是普洱茶，它是有很高的那个药，怎么说呢，就是对身体有很好的帮助，
有疗效的
疗效，对，还是有一定的疗效，就是对身体很好。
那么当然我也知道有些人会喝了有咖啡因的饮料会睡不着觉，那么普洱茶里面是不是属于比较咖啡因少的，尤其是熟普，因为生普感觉上好像还有一点。
对对，生普是有那个有一点咖啡因很重，但是那个熟普就很好多。
那么如果说我想请您推荐某一种茶又不是特别的金贵，因为很容易就买不到了，那么您会推荐什么样的茶叶呢？
我觉得熟普挺好，对身体很好。嗯，
那么多少年以上的还是新出产新制作出来的熟普就已经是很好了呢？
一般我们都是会普洱茶，一般我们都会在当年的，就是说当年的茶我们一般都会摆一下，然后推前面的茶，就推一，比如说我现在是我们是2020年，我们就会推2015年2005年的茶，因为它发酵以后就更好，摆的时间越长的茶是越好。
那么如果是在很这个产量比较低的情况之下能够存那么多年吗？所以也一般的熟普大概产量不是那么低是吧？
对，一般还是我们都一般都是摆一个10年或者是5年就喝就很好了。
那么现在一般来说这熟普的价钱如何呢？能不能打听一下？
价钱不贵的，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种贵，很多人都把它觉得很贵，其实不贵的这个茶叶。
我在想您这个冰岛可能比较贵，听起来名字比较特殊是吧？
对，它也分等级的，也是还是分等级的，看哪个冰岛啊，哪个怎么，它茶叶是大家把它炒得很高，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可以
平民化一点哈，
化的，对对。因为我们家我就是出生在普洱的，
所以您的家乡就是普洱的出产地，所以您一定有很多机会喝到很好的普洱茶。
对，我经常喝到非常好的，我还喝到了2300年的普洱茶汤。
就这古树是2300年的古树。
哎，对。
啊，非常令人羡慕，这个是很少人能够有机会喝到的，对吧？
口福很好。嗯。
好的，今天很高兴能请您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了这么多。那现在我相信您的生活当中除了弹琴弹古筝就是喝茶了，这是最主要的了是吧？
对对对，我记得我在西雅图就是弹琴喝茶。
好的，非常希望在这个疫情期间您也能够过得非常愉快，还能够教学生，比方说就是用 Zoom 的方式教学生。那么今天很高兴请您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就跟听众朋友道声晚安，谢谢您的收听，晚安。
谢谢大家，谢谢雅秋，晚安。
bored with the other stations hammering away on the same old talking points? Try Alternative Talk 1150 and get some variety.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l.